关于对凤开葬一事，众说纷纭。曹锟心里头就凉了半截，但是不横还得装横，把腰板拔了拔。各位，今天呢，咱们大家各抒己见，发表发表个人的看法，究竟是打好还是不打好？大家说一说吧，那还问吗？首先发言的吴佩孚、曹睿闷口了，曹英、曹老七不善，马上发言。子越，我说几句。照你刚才这一说，我们这个账是准胜不可了呗。吴佩孚说：“这功我不敢拉这么满，但是有绝对的把握，他还是相信自己非打胜不可呀。”我再提个疑点：现在梁氏一役把持中央政权，你不管怎么地，他还是个当家人。我们在座的都知道，梁氏一是倒向张氏的。张氏用钱他可劲供着，我们用钱他是百般可口。战争一打响，打的是人，打的是钱。到了那时候，梁氏一要克扣我们的军饷，卡我们的脖子，怎么办？曹锟一听，对，对对对对对，这的确问题严重，不能不考虑啊。子玉啊，你说呢？哈哈哈哈，哎呀，不成问题，方才我都说了。我们有三国政府做后台，用多钱有多钱，粮食一卡不卡脖子，那无关紧要嘛，那有什么呢？向来我们也没指着他。这曹英就说，那么钱放在一边不说，那么张作霖有30多万军队啊，那可不是个小数目，我们能对付得了吗？吴佩孚一笑，我说曹师长，你长别人的威风，有咱自己的锐气。我不说咱们有多少军队，他30多万，我们比他也不少。另外，张作霖手下都是胡子队，训练根本也不行，纪律也不行，这些乌合之众总有百万，我们有何惧也？我们不怕。就这么的，在会议桌上发生舌战，主战的主和的互不相让，脸红脖子粗，唾沫星子喷出多远去，有时候连拍桌子再摔碗。正这时候，骑兵师师长张福来站起来，这家伙性情粗暴，他是主战派。行行行，我说几句，我说几句，哎，各位，我说几句。我说大帅，这么办吧，我看咱也甭打了，咱投降得了。这家冒出这么句话来，使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。大伙心说，这叫什么词儿？连曹锟也为之一愣。张师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大帅，这不显而易见吗？方才你这几位弟兄发言了，坚决反对打，非主和不可。 那么组合那变相就是向张作霖投降嘛，讨好张雨婷啊。那不是投降是什么呢？我劝呢，咱甭打了，给张作霖请来，拱手把政权让给他，那不更太平吗？那有多稳的呢？你说他这套词说的太叫人听着刺耳了。曹英看看曹睿，曹睿看看曹英，是拍案而起。年轻人气盛，俩人把手枪拔出来，他们后面带着清军卫队呢。他们的清军卫队赶紧把盒子炮也拽出来，咔吧咔吧咔吧，枪全拽出来。看主子的眼色行事，曹睿一拍桌子，站出来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莫非你煽动军心叛叛？张福来也不在乎，因为他有靠家，靠家是吴佩孚，吴佩孚不表态，谁敢开枪？正这时候，冯玉祥也站起来。冯玉祥向着张福来和吴佩孚，冯玉祥个儿也大，把大手一晃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是军事会议，主席说了，各抒己见，干什么以大压小啊？张师长哪句话说错了？我们要不打张作霖，那就是投降，就是等于向他让步。梁士基内外卖国，张作霖野心勃勃，难道不打吗？难道向他们妥协吗？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相持骑虎难下。哎呀，曹睿最后把枪收起了，一跺脚，好好好好好好好，我弃权，这个会我不参加，走。直隶督军曹睿气呼呼拂袖而走。26师师长曹营一看，我也弃权，不参加，率领随从人员气呼呼他也走了。在座的人多数都看吴佩孚的眼色行事，一瞅他俩走得更好，人们翻着白眼儿，嗤之以鼻，哼，心的话早该走。像你们这个草包，多余参加这样的会。你说曹锟怎么办？曹锟心里埋怨两个兄弟，我还告诉你们，沉稳点，说话有点分寸。你看动不动你们俩就犯了脾气了，这回还好，你们这一走，剩下三哥我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。但曹锟是主席呀，他不能走啊！各位安静，各位安静，他们弃权就弃权吧，咱们接着开会，会议继续进行。这回清一色，在座的人全都主战，都听吴佩孚的。吴佩孚为了安慰曹锟，大帅你尽管放心，这次咱不打无把握的仗，可以说这一战而定天下，非把张作霖造趴下不可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先听听我的战略部署， 我要这么打。一开始曹锟呢不主张打，后来听吴佩孚这一白话，曹锟心活了。再最后一看，在场这几十位高级将领，一个个慷慨激昂，士气旺盛，所以这曹锟呢也就坐他们怀里头了，心说要不就试一试，看这意思也许能打胜。真把张作霖给造趴下，我独占北京政权，可也不算是坏事。最后曹锟表态，好，既然各位都同意打，本帅我也同意，现在我命令大伙夸全站起来。曹锟也站起来，4月7日主动出击，跟张作霖决一雌雄。我认命吴佩孚为总司令，张国荣为副总司令，另外我们要分兵4路，东路总司令张国荣，西路总司令王承斌，后路总司令冯玉祥，大本营扎在郑州，重兵摆在洛阳，从即日起即起出击。曹锟一声令下，手下人是分别行动。在1922年4月7日，直军主力向奉军是发动进攻，一场大战正式开始。由于直奉双方拉的战线特别长啊，老百姓可倒了霉喽，跑吧，纷纷到四处去躲避。有钱的人行啊，躲进租界地；没钱的人就更倒霉了，哭爹喊娘啊，有的是抛家舍业。历来的战斗都是残酷的，倒霉的是老百姓，无知无权，你不倒霉怎么的？就是战斗的一打响的就十分激烈。首先咱们单说长辛店、马场和固安一带，直奉两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，互不示弱呀。就是长辛店争夺战，在近代史上是第一次大型战斗，双方都投入上万的兵力。那么奉军守长辛店的司令官就是张景惠，张景惠在第一线指挥呀。一看直军扑上来了，张景惠冷笑一声，哈哈哈哈，我叫你尝尝奉军的炮弹，命令炮兵团开炮。炮兵团开炮，弹如雨发，满天掉炮弹，火光闪闪，浓烟四起，这直军伤亡惨重。消息传到吴佩孚耳朵里，吴佩孚亲自骑着马来到最前线。将来打仗，吴佩孚都亲临第一线，
他妈大盖帽子外面加摁了一样披着将校泥的斗篷，手里拎着指挥刀，穿着大马靴从马上跳下来了，冒着浓烟，护兵马便保护着来到战壕。他一看嘛，前线总指挥董正国中将正在这指挥阵。董正国呀，脸熏的跟灶王爷差不多少，左胳膊还受伤了，拿药布包着，那血才往外渗。回头一看，祖司令驾到了，董正国赶紧站起来，心里惊喜：“祖司令，这危险，不怕，把望远镜给我。”董正国把双筒望远镜交给吴佩孚，吴佩孚掌声扶着战壕往对面仔细观察，影绰绰前面就是长崎县了。再看宋军的炮兵阵地，密密麻麻全是白炮。就与此同时，这炮弹在战壕的前后左右纷纷的炸开了花。吴佩孚那衣服上崩了不少土啊！就这样，吴佩孚是安然不动。看了半天，他把望远镜放下了，跟董正国说：“哎呀，奉军的炮火太猛烈了，朱司令，咱们伤亡的可不少啊，大要有一团的弟兄都打死了。”传我的命令，调六团、九团、十二团参战。十二点以前，一定给我拿下长津店。一声令下如山倒啊！又调上三个主力团来。一听总司令在这坐镇指挥，人人奋勇啊！董正国跳出战壕，举着盒子枪。给我来，总司令亲自督战，不怕死的跟我来呀、啊！诸将官在头前领着，士兵能不卖命吗？嗷一嗓子冲上。虽然奉军炮火猛烈，但是直军宁愿死也不退后。那人死了一层又一层，死了一片又一片，干打不往后退，有了空隙就往前钻，刹那间就冲到奉军的阵地。董正国一看行了，上刺刀，吹冲锋号，冲啊！滴滴答答，冲锋号一响，噼里咔嚓。直军把刺刀全上来了，嗷一嗓子就冲上来了。张景惠在第一线指挥，张景惠手下这大将叫郑国生中将，也是中将。郑国生眼都红了，一看事情不妙，他从战壕也跳出来，手里拿着把大砍刀，向宋军喊话：“给我来，不怕死的跟我来，一定把直军打下去，冲啊！”宋军要豁出去了，嗷一嗓子，纷纷跳上战壕，接着咔嚓上上刺刀，就奔直军来了。两军相遇，短兵相接的展开一场极其惨烈的肉搏战。你听吧，这就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，连骂爷爷再骂祖宗，把嗓子都喊破了。最后张景惠又调来二军队，增加了3000多人，激战了1小时 终于把直军打退，这阵地没丢失。虽然这样，你再往战场上一看，横七竖八全是尸体，有的把对方的开膛破肚了，对方呲牙瞪着眼，一手抓的四刀不撒手，有的两个人搂抱在一起，把牙都啃掉了，临死了嘴都没张开。等直军退出去之后，一佩服一看，呵，好厉害的张景惠，来调七团六团继续增援给我们攻，一直打到天黑，始终没躲过长崎殿，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。后来吴佩孚看不好，不能硬顶啊，跟董正国一商量，撤，他们就撤回涿州。等到了涿州之后，吴佩孚挺稳住，因为什么？谈不到胜负，只是长津殿没拿下来而已。他跟董正国参谋长高级将领一商议，不能硬碰硬，看来现在奉军的炮火对咱们威胁太厉害，应当马上调炮兵，让炮火增援。另外吴佩孚往地图上一指，各位看见没，据我所知，奉军的炮弹全都集中到三家店顶上，因此必须把它摧毁，要把三家店兵站给摧毁了，对我军极为有利。因此我决定，董正国，你继续领人组织兵力猛攻长崎殿，我领着一个团绕路奇袭三家店，你等我的喜讯吧。是。吴佩孚他们在涿州休息了不到三小时，董正国又集聚了一个师的兵力，奔向长崎殿，展开一场血